奉主耶稣圣名，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在创世在六神用六天创造之后，到第七天，圣经讲哈，二章第一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就完成了。第二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当然就是创造的工，安息的，这是指的神的创造的工作告一段落，就是结束了，所以安息的完成了。那神不必休息啊，他完成了之后，他还继续让这个宇宙继续运作，所以神还是在那里啊。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好，这里很强调哦，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那我们今天讲第七日就是我们所谓的周末，就是我们所谓的安息日。神赐福给安息日，神赐福给第一周的最后一天。好，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定为圣日。这两句话我们要稍微做一个说明。神赐福给第七日，有人就问我说，那请问一下，那第一天到第六天难道神就不赐福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解释，神时时刻刻分分秒秒都在照顾我们，都在给我们福气。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出埃及记的二十章十诫里面，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安息日的问题，我们发现十诫里面的安息日的，在讲安息日第四诫的时候，好像篇幅比较大一点，篇幅比较多一点，他就是一直在阐明，一直在解释安息日的问题，安息日的内容，安息日的手法，怎么遵守安息日，这个很奇妙。所以神赐福给第七日，也就是说在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安息日，尤其出埃及记那里特别强调，他说六日你要殷勤做工，六日哦要殷勤做工，第七日你要安息。所以这里强调什么？一到六天如果你不尽本分去工作，你饿死那是你的事啊，你要自己负责啊。一到六天六日要殷勤工作啊，你不殷勤工作，你说我饿死了，我每次在守株待兔，就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那神就给我福气，就给我日常的饮食，是这样吗？你该去工作怎么不去工作呢？你该去赚钱怎么不去赚钱呢？你在那边饿死在等候吗？没有，神没有说这么说，神说六日要殷勤工作，但是第七天你要安息，你要休息啊。所以第七天，所以这里在讲第二节，神赐福给第七日，赐福给第七日就第七天，第七天的饮食，第七天的需要，神会负责，神负责。所以因为神叫你休息啊，说 很巧妙的，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走旷野的时候，他们东西都吃光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很紧张嘛，没有东西吃，所以后来神就开始降玛拉。那在降玛拉的过程当中，神很在意的是什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前一天，安息日的前一天，你可以去捡玛拉，捡双份，就是两天的份。平常如果你玛拉捡双两天的份，你就倒霉了，因为 会长虫啊，你没有吃完会长虫。你每天一定要去捡玛拉， 你不能捡两份，吃不完就不好了。但是很奇妙的，为什么这第六天，就是安息日的前一天，说捡到了玛拉吃不完，留到明天不会长虫？表示什么？第七天安息日的饮食神负责，这个就是这里说的神赐福给第七日，很奇妙。这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神在第七日将这个日定为圣日。什么叫圣日？就是神圣的日子啊，就是分别为圣的日子啊。所以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那边也告诉我们，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 那边也告诉我们，二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他说：“哦，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所以人为主嘛。”二十八节，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两个哦，马可福音这边讲两个东，讲两件事，从两个角度去看。第一个角度，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安息日是为人设立，要让人得到身心灵得到休息，得到充实。第二个重点，二十八节，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的主人哦，安息日的主哦。所以我们今天在创世纪二章第三节说，神把第七日定为圣日，神圣的日子，哦，是安息日。主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我们今天要不要尊重这一天？尊重这一天哦。所以有些人就说，安息日，十诫里面的安息日，那是旧约的产物啊，律法时代的产物吗？是这样说的吗？律法时代的产物，然后新约跟旧约本来我们不是说一个是影，一个是实体吗？哦，那有实体才会有影子嘛，不是吗？所以在使徒行传这里，十七章，使徒行传的十七章这里有谈到，他们在使徒时代，他们出去传福音。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三节，他说保罗和希拉经过安菲波利和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二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第三节，讲解陈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们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很奇妙哦，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依照圣经，根据圣经跟他们辩论真理嘛。所以这里在强调什么？保罗的时代，保罗的第一世纪，我们现在来讲第一世纪，照他素常的规矩。有人就说了，因为他今天要传福音给犹太人嘛，他今天要传福音给犹太人，所以他一定要去安息日，才会找到犹太人聚集的地方，然后才有机会跟他们谈论。可是这里讲，这里强调是照他素常的规矩呢。他今天不是因为要去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一定要礼拜六去，他是因为今天是安息日，素常的规矩，平常就是这样做。我们有发现哦，割礼这件事情，创世纪里十七章在那里，神跟亚伯兰立约，如果没有受割礼，要剪除哦，剪除哦，哦，割礼这么重要，是神跟亚伯兰立约的一个记号，记号。后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哦，到了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我后来发现说，他们在那一次的耶路撒冷开会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谓的大会，开会的时候就检讨这件事情，讨论这件事情，外邦人来信耶稣要不要受割礼，结论是不必。哦，这个就是说很旧约很重要的律法时代很重要的事件，如果在新约有做改变，那在新约圣经它绝对有一个阐明说这个已经改变了。哦，可是我们发现安息日，主耶稣也好，第一世纪的工人也好，彼得保罗他们也好，哦，他们对安息日的一个重视，他们对安息日的重视是一样的，没有说哦，今天是已经是恩典时代了，说不必啦。好，那有人 就这么说了哈，比如说 有人就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六节，二章十六节，哥罗西书二章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十七节，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他说安息日也不要被人论断了。那我们要知道律法时代的安息日有两种，一种是真的是一周七天，周末那一天就是安息日，另外一种是节期的安息日， 他们有些节期是七天是八天，所以一定会有七天到第七天就是节期的安息日。所以旧约时代安息日是两种，两种安息日，所以一样嘛，这个这里谈到的节期跟安息日应该是把它 并起来看，并行来看。那当然你可以把它抽开来看也可以啊，不管它是节期的安息日还是一周七天的安息日，好，都没有关系。然后这个安息日不要被论断，然后就不用遵守安息日吗？饮食不要被论断，然后就不吃不喝吗？不是啊，改变嘛，方式嘛，方式，牛肉羊肉本可以吃，猪肉可以吃，一样。安息日不是废掉，它是遵守方式，是遵守方式的问题。说安息日，我们今天回到创世纪二章第三节，神赐福给地界，这个是在十诫之前，第 六天创造，第七天安息，神设立安息日。这个跟安息日跟创造有关系，安息日跟十诫是后来神叫摩西，把它列入十诫，是这样啊，也是神自己 列出来 列入十诫的吧。所以这个要重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两个哦，定为圣日。所以今天这个安息日要分别为圣。那为什么神要设立安息日？怎么遵守？我们参考一下那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五十八章那里，五十八章的十三节十四节，他有告诉我们怎么遵守安息日。怎么遵守安息日？五十八章的十三节，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事，是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十四节，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以赛亚先知在这里告诉我们，安息日要调转你的脚步啊，调转，所以调整一下，调整一下，在安息日，这里讲说在神的圣日，神的圣日不以操作为可喜乐的。所以今天安息日是要成为喜乐日，喜乐日，安息日是喜乐日，称耶和华的圣日，这里强调神的圣日，是为可尊重，也叫尊重这一天的人，尊重。所以神一开始就强调安息日是圣日，所以要尊重圣日，因为尊重圣日就尊重神嘛。那怎么尊重？他说不办私事，不随私意，不说私话，这个就是守法嘛，怎么遵守？十四节，要以耶和华为乐，要以耶和华为乐，这个就是尊重神。所以一个敬畏神的人对安息日还是相当尊重的。再来，神对安息日的一个说明，创世纪第二章第三节，既然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作圣日，那我们在这一日当中就不可随便了，不是说今天安息日然后我们就可以随自己的私意，因为这里既然是被定为圣日，神把它制定为圣日，神圣的日子，分别为圣的日子，那我们理当更重要，更要 去重视这个日子。因为既然是重视这个日子，那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安静下来，在安息日去体会一下以后到天国安息。当然用字眼上来讲，安息就休息嘛。那其实真的安息是什么？是休息。尤其在生命的当中，生命的层次来讲，生命的层次来讲，它安息的，所以安息日也是一样，安息日休息嘛。那休息另外一个用意是什么？就是充实嘛，让自己的生命更充实，让自己的生命更快乐，更喜乐。所以我们在安息日的时候要去体会一下以后天国的那一种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 这个作者一直很强调那一份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天上的安息。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第三节一直到十一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一直到十一节，这里很强调第三节，他说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的安息哦，神要给我们的那一个安息哦，不是我们所谓的休息哦。再来他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造物之功从创世已经成全了，神用六天创造是宇宙嘛，所以这里强调从 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第四节，论到第七日，好，这里他强调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当然是创世纪说的啊。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他们 不遵守嘛，所以他们神就不让他们进入他的安息，所以他们被掳的时候到国外，他们怎么遵守安息日？他们所以他们被掳七十年之后回来，他们重视的是吧，像以斯拉尼西米的那个年代那个时代的，他们很强烈的哦，很强烈的尼西米以斯拉，他们很强烈的说安息日一定要遵守，说安息日那个城门要关起来，不能让任何人进来，因为生意人会进来做生意啊，那会影响安息日啊，所以他们把它关起来不让任何人进来，为了什么？为了要守安息日。你看被掳七十年所得到的经验是这样，安息日要遵守啦，所以遵守安息日它是一个权利的，它不是义务的，义务就很辛苦的，比如说我们要服兵役的义务啊，没有去服兵役不行啊，那是义务嘛，义务就很辛苦啦，但是那如果是权利呢，那就不一样了，观念态度就不一样了。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我们今天有安息日啊，这里强调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就是天上的安息，永远的安息啊，天家的安息啊，说为神的子民存留，说这个永远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就是神用六天创造，创造完了他就安息的。那我们人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以后离世的就是安息的，歇了他自己的功，那就要到天国去享受永远的安息。所以启示录十四章十四节十三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就是这么说了，他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在每一周一年有五十个礼拜六，好好的去体会一下天上永远的安息，那我们才会存着盼望的心回天家。不然会很多人问说，请问那去天国干什么？那我就要问你啦，请问你在安息日体会什么？在安息日体会什么？体会很忙吗？还是体会说我真的安息的，真的在安息日当中我所有的手边的工作就停下来，好好的亲近神，敬拜神，领受神的道理，跟弟兄姊妹互动，见证这个礼拜神给我们的恩典福分，那种喜乐，然后去关怀那些需要关怀的同龄，那些需要关怀的人，那享受那种喜乐啊， 那一种充实。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理当要在每逢安息日，就是每七天每逢安息日的时候，再一次的体会天上永远的安息。因为希伯来书就是强调这个安息。那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第八节一直到十七节这一段，在谈说神创造了人类之后，创造了宇宙，创造了人类之后，将人把它安置在伊甸园。伊甸的意思本来就是快乐，快乐，所以神把人安置在快乐的一个园子里面，神把人安置在快乐的地方。那这个快乐的地方呢，在第九节里面，第九节、第十节、十一节、十二节、十三节到十四节，就讲伊甸园里面的一个大概。他说伊甸园里面有各种果树，伊甸园里面有四条河。伊甸园里面不但有各种果树，也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的分别善恶的树。所以那个是很优雅、很清净，可以让人很满足的一个地方。神当初将人所创造的人，把它安置在这个伊甸园里面，让人去享受。这是里面所记载的。那当人在这里面享受的时候，十五节，十五节说，主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我们对照一下哈，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这里强调什么？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和空中的鸟和 各样行动的活物，要管理，要治理。所以一章二十八节对照二章十五节，神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叫他们要修理看守。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享受这里面的一切，但是也不要忘记你要在这个环境当中尽一份的责任，因为这 里面的一切是要给你的，但是你在享用的同时不要忘记要做整理啊，你要负起责任做整理。所以神让我们享用的一切，不要忘记我们要去管理它。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十六节，神吩咐伊甸园里面的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十七节，只是分别三个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很多人很质疑了，说神怎么那么奇怪了，你就故意然后限定一样水果不能吃，限定一样，那你神是全能的神，无所不知的神，你绝对知道说你这样规定之后，人一定会去犯罪，去人一定要犯罪，然后去拿来吃，拿来吃之后你才说，你犯罪了。神怎么会这么无聊呢？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一件事情的看法，应该从圣经，从神的角度去看。当初神的用意是什么？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命令呢？为什么要制定这个命令呢？所有的树上果子可以随意吃哦，随各种树上各种果树随意吃，两个字眼哦，各种随意，就是很自由自在嘛，很多各种就很多，随意就是很自由。你看在伊甸里面可以很，因为当洪水之前人吃的是水果啊，所以他可以吃很多水果。十七节说，可是有一种果树果子不可吃，就是善恶果，善恶果不可吃。那为什么神要制定这个命令？因为神所创造的人不是机器人，是有意志的，是有脑筋的，他会思考。人之所以尊贵就是在这里，人跟狗，跟阿狗跟阿猫，人跟狗跟牲畜跟动物不一样，就在强，就强在这里，人会思考， 因为人是神的儿子，人是神的儿子，所以人跟神是一样的，是会思考的。哦，那既然他会思考，神不希望他所创造这个人是机器人，是傀儡，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必。我跟你讲得很清楚，这个可以做，这个不能做，这个可以吃，这个不能吃，就这样啊。要让人知道说，一个人有没有顺服人，有没有顺服神啊？神要让人知道，人的基本责任哈，除了修理看守你的环境以外，修理看守你的环境以外，另外一个责任，哦，另外一个责任就是要顺服神的话。神要让人知道，我们人跟神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关系哦。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子，所以是父子关系。神希望这一层的关系是永远不变。那这一层关系就透过神跟人的互动，所以神跟人的互动就是把它安置在伊甸园。第二个，神给人一道命令，希望人能够顺服神的话来遵守他的命令。神的用意在这里啊，让这一层关系更加的稳定。这是在第二章里面伊甸园里面的一个事件，哦，当然这个事件后来失败了。那失败之后我们就看第三章。那我们在看第三章之前，我们来看创造之时，创造的开始，除了安息日的问题以外，那个人的责任以外，第三个是八节，创造之时的第三件事情是八节，婚姻家庭的问题。婚姻家庭的问题，二章十八节说，主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今天念书也是这样念啊，人是群体的，人是群体的，哦，我们人要过群体的生活，人绝对不能过孤独的生活，一个人的生活。所以这里讲也是这个用意啊，他的意思是这样，独居不好了。那我们就很奇怪了，我们就很纳闷了哈。创世纪第一章的三十一节，第一章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好，那第二章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哎，你刚开始第六天哦，一章三十一节其实已经到第六天了哦。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就是完成了嘛，创造之功已经完成了，创造之功完成，神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哦，很满意了，神很满意了。那既然神很满意了，为什么二章十八节说神说也是神说那人独居不好，这里怎么又一个不好呢？一切都甚好，这里又不好，那不是矛盾吗？这个就是创世纪里面的一个特色，哦，创世纪里面的特色，等一下是甚好，等一下是不好，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为什么？这也告诉我们，这就过程，这个就是过程。神要让我们知道神设立的婚姻制度的过程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人，哦，对婚姻制度有时候也太糟糕了啦，糟糕到什么 地步呢？糟蹋婚姻，哦，所以很奇妙的，哦，我们今天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哦，吃啦，住啦，再来就是婚姻，好，还有人跟神的关系。所以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讲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很重要的几个点哦。难道人活在世界上只有做这些事情吗？当然很多嘛，包括什么事业啦，工作啦。可是很奇妙的是，哎，在创世纪里面一开始就讲这几点而已。强调这几点，安息日的事情，人跟神的关系，哦，再来人的责任，再来是婚姻。所以神为了让我们知道他设立婚姻制度的一个过程，所以才在第二章十八节说那人独居不好。好，表示说我们今天要开始看神设立的这个婚姻制度的一个过程。好，所以神说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什么叫做配偶？配偶就是适合的助手啦， 适合的帮助者。所以神说要 为亚当，我们直接讲神要为亚当造一个适合的助手，这是神的用意。所以十九节就开始了，过程就开始来了。神也是用地上的土造的这些活物，人也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那所有的活物也是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好，造好了之后，第十九节，十九节的中间，他说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么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好，这第一个，神真的按照 他的应许，他的话，神是信实的神嘛，所以神在一章二十八节就已经讲过了，人要负起这个管理的责任。那既然神要人去管理这个，做管理的责任，所以神就授权这个给这个人，那这个人也真的完成这个责任，取了把他所有的活物都取了名字，这第一个授权。第二个，二十节最后一句话，二章二十节，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在这么活物当中，尤其在每一个都命名过了，在活物当中，也就是他在他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他发现说，奇怪， 我所生存的这个环境当中，跟我比较适合的找不到，连一个都没有，狮子也不是，猴子也不是，老鼠也不是，也奇怪咧，找不到适合的帮助者咧，找不到适合的帮助者，配偶就是帮助者嘛，我找不到。神故意让他有这个过程之后，让他体会说，哎，怎么没有找到一个比较适合我的，可以帮助我的，可以作伴，可以作为伴侣的，找不到。二十一节，神都让他沉睡嘛，神让他沉睡之后，取了他一条肋骨，然后把他肉合起来，然后造成一个女人，然后把他带到那人面前。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中取出来的。很妙哦，原来男人跟女人被神创造的过程是不一样的过程啊，但是不要忘记生命是一样的。一章二十七节，神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男女两性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也就是都有神的生命，都有神的性质，都有神的本质。所以男女是平等的，圣经早就这样讲，男女是平等的，只是在神的创造过程当中，在造人的造两性的过程当中是不一样的，造两性的过程是不一样的。男人是神用尘土造的，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了一条肋骨来被造的，这是过程不一样，但是生命的本质是一样的。所以从生命的角度，从生命的层次来讲，是一样的，要被尊重，是平等的，这个是我们要认知的，要知道的，这是两性。但当这两性合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讲结婚嘛，两性结婚之后，二十四节就讲了，二十四节就二十五节就是在讲婚姻生活、夫妻关系很重要的道理。所以今天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个过程，当初他是怎么造两性，当初他是怎么 制定了这个婚姻制度，然后又告诉我们怎么过婚姻生活。怎么过婚姻生活，就是二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所说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思考，古今中外对婚姻关系，或是古今中外对男女关系，对男女关系都不是很重视，都没有按照，如果都没有按照圣经 的旨意去行，这个世界就乱掉了，这个世界就乱掉了。当初神一章二十七节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一样今天男女结合要表现出来神的形象， 男女结合要表现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是什么？以弗所书4:24说的，神的形象就是有真理的能力和圣洁。男女结合成为夫妻之后，一定要去呈现神的形象，就是真理的能力和圣洁。所以，理当夫妻生活，夫妻生活他是要过圣洁跟仁义的生活。所以，怎么可以互相亏待呢？怎么有什么什么什么外遇啦？什么有什么婚外情啦？如果今天我们每一对夫妻，每一对的婚姻，它都是按照真理而行，其实这个世界是和谐的，夫妻是美满，是幸福的。所以我们下一堂课，我们会继续来谈夫妻要怎么过婚姻生活，才是合乎神当初制定婚姻，制定婚姻这件事情。我们一起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继续来查考创世纪的真理。我们继续看创世纪2:24。创世纪2:24跟25，它很鲜明的、很具体的，就是谈婚姻。那我们的希伯来书13:4，就告诉我们婚姻这件事情，人人都当尊重。怎么尊重法呢？在希伯来书13:4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审判。苟合就随便嘛，随便的话，随便行淫的人，神必审判。所以性这件事情，当然这个性以今天这个世代来讲，两性跟同性，所以不管是两性还是同性，以圣经的立场来讲，都不可污秽。那我们看回来创世纪2:24跟25，这里有4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所有进入婚姻生活的人必须要去面对的，必须要去落实的。如果每一对的婚姻生活，每一对的夫妻能够做到创世纪2:24、25这4句话，那每一个人，每一对婚姻夫妻绝对可以享受神所制定的婚姻制度，原来是这么美妙的。第一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人要离开父母。每一对的夫妻刚结婚的时候，一定有适应期。所以有人就做统计嘛，离婚了哈，离婚率最高的是结婚第3年。为什么？然后离婚率第二高的是结婚第1年。为什么？因为第一年其实还有很多人是盯着的，盯着，刚结婚嘛，不好意思离婚，刚结婚嘛，想办法尽量挽回了，怎么留住婚姻，不想说这样一下子就被打败了，看看，结果忍耐忍耐，或是去改变去调整，到了第3年还是受不了了，离婚。所以离婚率最高的是结婚第3年，离婚率第二高的是结婚第1年。好，那我们在这个离婚这个事件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发现，有时候会发现，原来有些父母是干涉太多了，介入太多了。他不是关怀，其实他是来破坏的。比如说，我们每一对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当我们的儿女成长，在学习走路的时候，一跛一拐的时候，慢慢学走路的时候，我们都会在旁边鼓励他。刚开始你会牵着他的手，后来你就放手，其实你不放手也不行，他也想要放手啊，那他一定会跌倒。那跌倒之后，有些人就很勇敢，有些小朋友就很勇敢，就赶快站起来了。有些人说话快要哭了，然后我们成年人就在旁边，就鼓励他，哇，小明你很乖啊，你很勇敢啊，然后就要站起来了。他本来是要眼泪要掉下来了，他没有掉下来，他继续就走路了。 那这什么意思？我们的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光学走路，我们就这样旁，是用这种方式鼓励他的呢，不是牵着他的手走的。那一样啊，我们的孩子进入婚姻之后，一样，我们希望在旁边是鼓励的，是关怀的。那什么叫鼓励？什么叫关怀？这是被动式嘛，被动啊。我们孩子都这么大了，为什么我们允许让我们的孩子结婚呢？表示我们已经肯定自己，我们在教育我们的孩子，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认为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熟了。既然已经长大成熟了，我们就放手让他们去吧，让他们组成一个新的家庭，他们要去经营他们新的家庭。啊，这是成为当我们希望我们的父母，所有父母都能够做到这里，这样表示对我们的孩子是有信心的，是肯定的。相反的，人要离开父母，就是这是对新人来讲。今天我们青年男女既然要结婚，你就要很肯定自己，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人。什么叫做成熟的人？就是可以自己独立面对困难挑战。以前还没有结婚，天塌下来，父母帮我们顶着。今天天塌下来，对不起，你们两个夫妻去顶吧，去顶吧，你们要去自己负责任，去处理你们的问题，处理你们的困难。真的有困难的，你自己处理了有困难的，再找爸爸妈妈说："哎，我真的很大的困难，希望爸爸妈妈是不是能够助一臂之力？”OK 啊，父母也，我相信父母也会很乐意来帮助我们，那是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爸爸妈妈帮忙了，不然我们全部要自己承担，这个就是成熟的人。那一个成熟的人，也绝对在面对自己的太太或是面对自己的丈夫，不会以父母的影子来影响对方，不可以用自己爸爸妈妈的影子来影响对方，也就是要求对方嘛。哦，说哎，我爸爸蛮体贴的呢，我妈妈蛮会煮菜的，啊，你怎么都煮那个臭大哎，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妈妈跟太太是不一样的，爸爸跟女婿是不一样的，跟先生是不一样的。爸爸是爸爸，丈夫是丈夫嘛。哦，爸爸已经走过婚姻生活已经走过20年、30年、40年了。那你们这一对新人才从现在开始零，从零开始，所以有很多需要再去调整、需要去学习的。所以人要离开父母，所以我要强调是一个人要结婚。绝对要知道，我成熟了吗？我是一个成熟的人吗？如果我们自己还不是很成熟，不要害人害己。很多人想要结婚嘛，但是他不知道说，结婚之后需要付出的责任，需要什么样的能力，需要什么样的能力，这个都要学呀。所以还没有结婚的人，就是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就是要为结婚来做准备，为结婚，包括我们的读书，包括我们的工作，包括我们的人际关系，这个通通是在为了要结婚来做准备的。所以我们要慢慢的从各方面来学习，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然后进入婚姻。这个就是有准备的人。所以一个独立的人，他是有准备的人，他是有学习的人。这个就是第一句话，人要离开父母，不管青年本身，就是新人本身，或是父母，通通要知道这件事情。人要离开父母，要让这一对新组成家庭的这个新人要独立，要能够独立，这样才可以结婚，要能够成熟，心智啊，哈。心智绝对要成熟，才能够进入婚姻生活。第二句话，与妻子联合。什么叫做联合？就是连在一起嘛。你用强力胶将两张 A4 的纸把它连在一起，然后你再把它撕开看看，不能撕开的。为什么？因为 不管你多么小心，你都不会把它拆开，绝对受损，绝对受损，两张纸绝对受损。一样吧，夫妻结婚哦，结婚之后就是以妻子联合，也可以讲以配偶联合，哦，男女两性联合。所以圣经就告诉我们，夫妻要怎么连在一起啦？我们可以参考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五章，讲得很清楚，哦，夫妻要连在一起，就是夫妻两人一定要尽自己的本分。所以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以下，一直到三十三节这一段是在讲夫妻，夫妻怎么联合啦？哦，第一个，我们先他这里先讲做妻子的五章二十二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什么叫顺服？是配合啊。我们讲的配合度要够了，所以做妻子的人，他的本分是什么？配合丈夫，顺服丈夫就配合。好，那今天如果结婚之后还在讲什么男女平等啊，讲那一些，男女本来就平等啊，但是结婚之后他是有秩序的，他是有顺序的。为什么？因为圣经讲的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这个叫顺序嘛。这是圣经的话，哦，不能说头比较大，不能说头比较尊贵啊。哦，那你头哪有一个人的身，哪有一个人那头弄得很标志，弄得很怎么样？然后身体随便穿，然后身体三比八，一个头很大，这个像人吗？一样嘛，这个像婚姻吗？这像婚姻生活吗？妻子跟丈夫连不起来，像婚姻吗？当然不像啦。所以这里讲说，身为夫妻要怎么联合，就是要弄清楚自己的角色。我是妻子，这是我的角色。那我做妻子的角色，我应当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就是要配合丈夫，顺服主。哦，啊，怎么顺服？他说二十四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怎么顺服？这个圣经有讲啊，教会怎么顺服，这么顺服基督，借着真理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生活的人通通知道我们怎么 过教会的生活。圣经怎么说？比如说圣经叫我们不能淫乱啊，圣经说不能叫我们不能说谎话啊，圣经叫我们说夫妻那个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啊。教会就是人嘛，教会不是一个东西啊，教会是人嘛。教会的人怎么顺服基督？那就是按照真理来顺服基督嘛。基督的话，我们顺从基督的话，照基督的话去做，那就是顺服嘛。照基督的话，所以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要按照丈夫的话来遵行，这个叫做顺服。再来反过来说，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对妻子的爱，爱到什么程度？浪漫的爱吗？口头的爱吗？让他吃得温饱就是爱吗？没有，不是这样。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基督是为教会舍己牺牲嘛，付出嘛，不求回报嘛，不是这样吗？所以身为一个丈夫，你是头，丈夫是头，所以要带领，头是带领，头不是管辖。我们的头会管我们吗？不是啊，头是在引导我们啊，因为头是在思考嘛，他思考怎么引导，我想什么，怎么做，怎么吃，怎么穿，怎么睡，怎么工作，什么方法来做，头在思考了，所以头在引导。所以丈夫是在引导妻子的，他不是在管辖妻子的，是在引导。这第一个，丈夫第一个责任是在引导。第二个，丈夫的第二个责任就是要爱妻子，就是要为太太付出，为太太牺牲， 如果丈夫没有为太太牺牲，为太太牺牲，那还叫丈夫吗？所以台湾人讲了真对了哈，怕某是低高舞啊，怎么可以欺负太太呢？啊，如果讲白一点，人家的女儿可以，你可以随便打，可以随便骂吗？啊，人家养那么大了啊，你就可以随便打她骂她吗？当然不可以嘛，但很简单的理由啊，哦，你不能说因为她怎么样，她怎么样，对啊，她怎么样，那你又怎么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件，我们发现一项真理哈，夫妻要联合在一起，一定要强调角色，就是要强调责任，强调义务，不强调权利。夫妻要连在一起，要联合，绝对要强调义务，强调角色，就是强调责任。我身为丈夫，我的责任是什么？你不要管你太太对你怎么样，那跟你无关。可是我们今天离，我们发现喽，夫妻关系不好的时候，我们注意听那个夫妻他们都在讲什么话。我太太对不起我啦，我先生做得不好啦，赚钱赚那么少啦，奇怪了，都在征求权利呢。我身为太太的权利在哪里？我身为丈夫的权利在哪里？怎么夫妻怎么会连在一起呢？都一直骂啊，一直骂啊，怎么会连在一起？所以难怪为什么有些夫妻不能连在一起，连不起来嘞？啊，明明就结婚了，就生孩子了，明明就已经生孩子，怎么奇怪？怎么还连不起来？关系不好啊？那为什么关系不好？因为他不知道啊。所以今天圣经给我们一个明确的标准答案：夫妻要联合在一起，一定要尽自己的本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这个就是联合哦。夫妻要联合。第三句话。二人要成为一体，什么叫一体？就是合一嘛，要合一，哦，就是我们所谓的不分你我嘛，一体的嘛，夫妻成为一体的，所以没有分别，说你是你，我是我，没有。虽然是两个个体，但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婚姻的关系，在夫妻的关系里面，它是合一的。好，那要达到合一的地步。有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产生共识。夫妻要有共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来看夫妻，这对夫妻有没有共识？你看他们的对话就知道了，看他们在处理事情就知道了。有些夫妻在处理事情，一个说一，一个说正的，一个说反的。奇怪的啊，怎么？比如说以教育孩子来讲，教养孩童来教养孩子来讲，两个人意见不同。啊，两个意见不同，其实是很简单，其实是很自然的反应嘛。当然，两个意见会不同啊。那问题，你今天成为夫妻了，成为一体要合一啊。你尤其在教养孩子的这一件事情上，更要合一嘛，要同一口径啊，不是这样讲吗？我们夫妻成为一体，要同一口径嘛。所以有些父母会很在意说，媳妇不孝顺啊，孩子没有拿钱回来啦。其实。我们身为父母，更重要的是要在意的是什么？他们夫妻有没有合一，有没有成为一体？这个基础如果没有做好，其他都免谈了，不要再讲了。夫妻他如果不能合一，不能成为一体，没有共识，就没有了嘛，因为他没有基础啊。所以夫妻一定要成为一体，一定要合一，哦，就是有共识。好，那要达成共识，夫妻要达成共识，不是结婚之后就共识了，哪有那么简单啊？哦，从此就过着快乐、幸福的、美满的生活。没有，夫妻要达成共识，我们都很清楚嘛。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成长背景，那一定要透过沟通。所以，我们发现嘛，那个未婚热恋的男女哈，热恋的未婚青年，他们手机为什么讲到爆？为什么？他们无所不谈。其实他们在无所不谈的时候，这个就是在沟通，这个就是沟通。所以为什么热恋男女他们会无话不谈？奇怪呢啊！电话热线怎么都烧掉了，他们还在讲啊！你注意听他们在讲什么？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他们讲得很无聊呢。阿利亚，你那边怎么样？哦呦，今天下很大，喜安娜了。奇怪，他们会讲，怎么会讲这些我们认为很无聊的话？可是我们所谓的认为很无聊的话， 原来他们就是透过这种话语在沟通。那何况我们是今天已经结婚的夫妻，那更可以有话题，可有话题哦，可以沟通啊。结婚，而且这个夫妻的沟通哦，按照我们的结婚那个年度不一样，沟通的事情就不一样。刚结婚，我们一定会沟通什么？沟通那个家庭的人际关系嘛。哦，你会告诉你太太说，我有阿公。啊、阿公几岁了，阿嬷几岁了，啊什么人死掉了，啊什么人发生什么事，你会跟他介绍我们的家庭状况啊，啊他也会跟你介绍家庭状况啊，啊你会跟他讲说你的喜好是什么啊，啊你会跟他讲说，我比较休闲生活，比较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哦最不喜欢人家讲我什么、啊，哎这个就是沟通啊，好，结婚刚开始你也讲那些沟通的那一些事情啊，慢慢的哎，你就会沟通，我要不要生孩子？要啊。啊、现在生吗？没有，我看了，我们是计划三年之后再生，哦、啊，计划三年再生再好，哎，你就要去考虑到要不要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啊？孩子生下来了，哎啊，你要吃人奶还是牛奶啊？你要吃什么样的牌子的？哎，啊，要什么尿布啊？是要免洗的还是要自己洗的？哎，为什么要讲这些？哎，这个就是沟通啊，这个就是话题呀、啊。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哦，最怕就是什么？刚结婚都是还没有结婚之前，很多事情可以聊啊，可以谈啊，都在沟通，所以感情哦很密切，因为都有在沟通，哦，所以心有灵犀一点通，哦，可是结婚之后，丈夫啊忙他的工作，忙他的人际关系，太太呢忙他的工作，忙他的孩子，哦，所以反而夫妻之间很少沟通。很少沟通还算不错呢，有些人 就没有再沟通了，渐行渐远，这很恐怖呢，因为渐行渐远，所以、哦、引诱就来了，诱惑就来了，外面诱惑就来了，所以为什么、欸、奇怪，怎么会乱情呢？怎么会有外遇呢、哦、如果我们讲明白一点、啊、你怎么够啊，你为什么夫妻两个之间，你们是一体的，是合一的，你为什么不没有？为什么你不把你的太太照顾好？为什么不把你的丈夫照顾好呢？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讲，我信任他，我信任他，我以为他会怎么样？你以为什么啊？还有什么以为的？这种照顾的事情是很具体的呢，你不能用以为的呢啊，认定呢？怎么认定啊？夫妻绝对是要沟通，所以每一对夫妻。每一天，真的每一天，你沟通五分钟也没有关系，五十分钟也没有关系，但是至少每天要沟通，再怎么晚还是要沟通。你至少回来，大家都回来了嘛，大家都告一今天的工作几乎告一段落，谈一谈嘛，哦，不要先生回来翘二郎脚，翘起二郎腿，然后就看电视，啊，不是看棒球，就看世足，奇怪嘞，啊。好了，众人两个人都看了、啊、看了也没有再沟通、啊、大家笑一笑，骂一骂，他怎么踢啊？踢那什么球啊？啊怎么打？怎么这个打不出去？啊，这那是什么裁判嘛？乱判，这是锅。所以我们还是要谈一些话题，夫妻之间绝对有很多话题可以谈。随着婚姻的那个时间不同，阶段不同，沟通的话题绝对不同，所以可以沟通到什么？沟通到死掉啊！沟通到神把我们召回去的那一刻，绝对可以沟通到那一天，而且沟通话题绝对是不同的，是换新的、更新的，每一次都不同，每一个阶段都不同，那个不是很美妙的事吗？夫妻不是很这样过着这种夫妻生活，不是很浪漫吗？当初在热恋的时候，不是就是这样吗？不然还有什么沟通的吗？哦，而且那夫妻那个热恋的那个在交往的过程当中还是很空洞的呢，没有基础的呢。那现在结婚是有个基础的，我们是夫妻关系呢，建立在这个夫妻关系合一的关系、一体的关系上面，然后不断的沟通，然后增加两个人就慢慢会有灵犀一点通，所以最后夫妻就是说夫妻之间啊，塞姐宝贝的咱太太需要上面塞姐宝贝，咱先生要干什么了？太厉害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都有在沟通啊。所以随着婚姻的那个时间越久，那个夫妻关系越稳定，所以这个沟通时间绝对不能 被任何的人事物剥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哦。剥夺，我要用这种字眼来强调，今天有些夫妻这个沟通时间就是被剥夺，被自己的孩子剥夺，被自己的事业剥夺，被自己的朋友剥夺，被世足赛剥夺，被啊职棒剥夺。我们有这么笨吗？要被这些剥夺吗？我们要休闲没有问题，这是对的，但是不能因为休闲剥夺我们夫妻沟通的时间，所以这个一定要看重。二人成为一体，绝对要透过沟通来成为一体，不然不会一体的。第四句话，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赤身肉体呢，就是坦诚相见。夫妻生活要过坦诚相见，就是夫妻之间一定要讲诚信，一定要讲诚信。这个坦诚赤身肉体，当然是指的两个人真的是赤身肉体啊，夫妻生活。但是除了讲赤身肉体以外，更要讲诚信问题，这是两方面的，两个都有。一方面是赤身肉体过夫妻生活，享受性生活；第二个就是要过诚信生活。所以那个私房钱，就这个字眼其实是很奇怪的。私房钱，塞卡，这个本来这个字眼就很奇怪的。夫妻之间，夫妻之间不能有所谓的私自被跑出来了，私啊，夫妻本来就是共有的嘛，因为夫妻关系本来两者之间本来就是共有的，所以两者之间的互动绝对要透过诚信。但是这个诚信绝对要有一个依据，有一个平台，绝对不能是很凭空想象的诚信，因为那个诚信一定要建立在一个很踏实的一个基础。比如说夫妻因为工作的关系要分开，夫妻工作的关系要分开，比如说以现在来讲，我们有很多丈夫现在在中国大陆，他在中国大陆上班啊，工作，为了赚钱，为了家庭，这个就被空间隔离了，被空间隔离了。好，那我们一般都会讲说啊，我相信我老公了，我相信什么？好，在这个诚信的问题当中，不代表你不用去关怀他，不代表你不用关怀他。那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当然不要分开啊，要么你就全家过去嘛，全家过去。为什么呀？夫妻一辈子没有多久呢。如果一个人30岁结婚来讲，我们要活多久？80岁好不好？50年、已经不错了。夫妻过互相过50年，那50年当中，有时候还是聚少离多，所以我们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讲诚信的时候，绝对不能脱离关怀，实际的关怀。我们今天最怕就是我今天信任你，但是我就不理你了，因为我绝对相信你不会怎么样嘛，所以我都不用特别去关心你什么了。哇，这个危机就是在这里啦，危机就在这里，尤其被空间隔离的更可怕。有时候我们要夫妻要分开这件事情，真的要特别的考虑。所以哥林多前书这里才强调，夫妻关系不是我们可以随便处理的。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他说，为了避免第七章第二节他说，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当各有自己的丈夫。第三，丈夫要用当用合理的资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第四节，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夫妻乃在妻子。第五节，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 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很清楚啊，连保罗都这样讲，不可以随便分房，也 简单讲不可以随便分开。所以我们谈诚信问题，你不能超越这种圣经的教训，不能超越圣经的教导，然后说 我很厉害。 你哪有厉害啊，不能这个样子啊。圣经就跟你讲说人有弱点哦，人有弱点哦，一直跟你讲人有弱点哦。再来魔鬼也引诱哦，所以说撒旦会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你会受到撒旦的引诱，圣经都这么讲了。我们难道我们是神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考虑，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是对的。所以夫妻之间这种诚信一定要建立到互相关怀，这种诚信一定要考虑到人的弱点。如果再来，这种诚信一定要建立在圣经的真理上面，尤其在谈夫妻的关系，怎么样做才会做得比较完美，不会受到魔鬼的引诱。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地方，做到这种地步，那我们就发现说，哎，原来当初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后来其实二章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摩西把它补上去的。摩西补上去，摩西对这个婚姻的道理其实他很清楚，夫妻要怎么，夫妻的婚姻生活是要怎么样的去经营。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四点，这个就是婚姻生活的经营术了。我们今天不是很多人看很多书吗？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婚姻生活、婚姻方法、经营术，怎么经营我们的婚姻。如果啊，我们按照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这四句话，我们好好的去落实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我们绝对发现，原来神所制定的这个婚姻制度，不是在限制我们，是在保护我们，是在让我们这个在这个当中如鱼得水，乐在其中，也会在这个婚姻生活当中来看到神的作为，荣耀神的圣名。我们先谈到这里，一起默祷。阿门。